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25章，今天我们读23节到30节。安息年是为着地能够得着安息，而第七个安息年之后的下一年就是喜年。这每50年一次的喜年不仅是安息年，还是遍地居民都得着自由，归回本家，并且得回产业的一年。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地上，又来宣告喜年的大好消息，并且带来了喜年的属灵应验。凡是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圣徒们，来在一起形成教会，在教会生活中就可以经历喜年的预尝，因为教会有许多不同的形态，这预尝的程度也会有不同。我个人觉得以腓拉铁菲为榜样的教会会有更丰富的喜年经历，不过这样的教会大概都不大，也不出名，因此知道的人也不多。只有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这些教会就要彰显基督丰满的见证。喜年的实质应验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地上建立的千年国，那时候以色列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带领列国万民来敬拜神。而这一章经文所描述的就是在千年国时候的社会制度，到了喜年一切重新开始，这样就能够产生一个均平的社会。我们已经读过了买卖地的定价是根据地每年的产值乘上离喜年的年数，那时候万民都要遵守神的律例和典章，而神也要丰富的祝福。到了第六年，地要生产三倍的产值，使得百姓们在安息中能够守安息年和喜年。今天我们要来读地和房屋的买卖和赎回的条例。我们来读23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地不可永卖，因为地的所有权是属于神的。人的产权是使用地的权利，人并没有拥有地，因为地是耶和华神的。我们众人在神面前都是客旅，是寄居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能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一生在地上的生活是客旅和寄居的，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拥有过地，反而是出于尘土，有一天都要归于尘土。在旧约，神带领亚伯拉罕来到了迦南美地，并且应许他的后裔要得那地为业。亚伯拉罕自己没有得着，亚伯拉罕死后就葬在希伯伦的麦比拉洞里。但是在希伯来书11章16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羡慕的是那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我们也是一样，要认识在地上的日子都是寄居的，我们真正的家乡是在天上，而地上的丰富是让我们使用的，一方面维持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另外一方面我们能够按着神的旨意使用地上的资源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接着我们来读24节，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既然地的所有权不属于我们，因此地不能买断也不能卖断，总要容许人能够将地赎回。地就代表着天然的资源，如果天然的资源被垄断了，人们再聪明再勤奋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此在神的计划中，地是属于神的，不能够被垄断，就是地的使用权每50年也要重新开始。一旦地有了买卖，下面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三种赎回地的情形。我们来读25节，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尽的亲属 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人会卖地，都是碰到了难处，变得穷乏了，无以为生，只好卖掉几分地业。第一种赎回的情形，就是他至近的亲属可以帮他赎回。这至近的亲属可以包括是他的兄弟、叔伯，或者是远一点的堂兄弟和表兄弟。这些至近的亲属有责任帮他赎回产业。旧约的路德记就记载了一个美丽的故事，描述至近的亲属来赎回产业。当美帝遭遇了饥荒，犹大支派中的以利米勒就卖了他的地业，带着全家搬到了摩押地去，结果他自己死在摩押地，他的两个儿子也死在摩押地，他们没有任何的后代，以至于在摩押地也完全没有盼望。后来他的遗孀听见了神又眷顾以色列百姓，美帝不再缺粮了，拿二米就带着他的媳妇摩押人路德回到了他的本家伯利恒城。拿二米知道摩西的律法，就教导路德请大财主波阿斯帮忙赎回以利米勒的产业，并且为以利米勒留名，因为波阿斯是他们一个至近的亲属。波阿斯虽然愿意，但他不是最近的，波阿斯就先找了那个比他更近的亲属，并且确定公开见证那个人不愿意娶路德为妻，不愿意为死人留名，波阿斯就成为了最近的亲属。他就娶了路德，并且为以利米勒留名。慷慨的波阿斯蒙神祝福，他和路德所生的儿子就是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他们就成为了大卫王的先祖。这是在以色列人中至近的亲属赎回产业的例子。对于新约教会的圣徒们，我们共同的经历就更直接更动人了。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生下来里面就有罪性，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们的生活也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了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因此满了败坏，完全失去了当初人被造的完美形象，一点盼望都没有。然而我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里面有了神的生命，成为基督的弟兄了，他就是我们至近的亲属。我们在亚当里失去的产业，基督就要替我们赎回，我们就要重新得着产业，并且经历神为他的儿女们所预备各样属天的福分。感谢主，基督是我们至近的亲属，赎回了我们做人的价值和荣耀。接着我们来读26节和27节，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把剩余年数的价值还纳买主，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第二种情形是自己赎回，他没有至近的亲属来帮他赎回，他就要等到自己渐渐富足了，他有能力了，就能够为自己赎回。而价值的计算和以前一样，还是以禧年为基准，以禧年的年数乘上每年地的产值，就是他该付的赎价。表面上看来，这种情形似乎很好，人能够自立自强，能够自己赎回所失去的。但是在实际上，这是人不认识恩典，人也不认识自己的败坏，这样的人就一直没有办法赎回产业。今天的以色列人就是最好的例子。耶稣来到地上尽职的时候，就是先到神迷失的羊那里去，然而以色列人不接纳他，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一直到今天还是一样，救恩的门是一直敞开的，然而以色列人一直硬着心，仍然想靠着自己的能力要夺回失去的地业。他们经过了许多的战争，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仍然无法得着神应许给他们的美地。接着我们来读28节，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这是第三种情形。如果他不愿意接受自尽亲主的买赎，自己又没有能力赎回，他就要一直等到禧年，那时候地业才要脱离买主的手，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中。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因为神设立了禧年，让失去地业的以色列人能够重新得回。今天的以色列人仍然想靠自己夺回地业，但这不会成功，要一直等到禧年，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占领美地的人都要把地业归还给以色列。接着我们来读29节和30节，人若卖城内的住宅，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世世代代为业，在禧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在乡村里，农地的所有权是神的，因此不能够买断。但是在城里的住宅就不同了，城里面的住宅占地不大，因此主要的价值是属于在地上盖造的房屋。这房屋是人产生出来的价值，这是可以买卖的。人如果卖了天城里的住宅，在一年之内可以赎回，如果在一年之内不赎回，这房屋就要归给买主，成为他的产业，就是到了禧年也不需要归回。也就是说，城里的房屋是可以买断的，在乡村的农地是每年可以产生作物，可以产生出新的价值，因此不可以买断，以避免价值被垄断。在城里的房屋是居住用的，是不能够增加新的价值，因此可以买断。乡村的农地是神给的，不能买断。城里的房屋是人加上的价值，不是神给的产业，因此可以买断。在这一章后面的经文讲到房屋买卖有例外的地方，到那时候我们再详细展开。现在我们先考虑在城内的房屋，一旦卖了之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一年之后就不能赎回，这在今天该怎么应用？在乡村的地是属神的，神给人使用权，人在地上的劳苦耕作预表人对神的经历和享受，这一个人不会永远失去。人也许软弱了，跌倒了，只要人愿意悔改，人永远可以恢复对神的经历和享受。就是人无力赎回，到了禧年，人仍然能够得回地业，那时候他也就重新得着了对神的经历和享受。这讲到我们救恩的确定性和稳固性。至于在城里的房屋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呢？在圣经中，城一直是预表见证，在城中有房屋，就是人能够居住在神的见证中。旧约的耶路撒冷城是神的见证，同样的，新约的教会也是神的见证。人非常看重自己的见证，而撒旦最想做的事就是破坏神的见证。圣经中的第一座城是该隐造的，创世纪4章17节，我们看到那座城叫做以诺城，是该隐用自己儿子的名字来称呼那座城，就是说他看那个城像他的儿子一般。这里我们看到，在神的儿女能够产生出神的见证之前，撒旦已经先开始建立了属于他的见证。到了洪水过后，人们聚集在一起，又盖造了一座城，要来显扬人的名。在那个事件中，我们看到人集体起来背叛神，因此神就来变乱了人的口音，因此那座城就叫做巴别。我们看到撒旦一直处心积虑的要破坏神的见证。旧约的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城盖了两座圣殿，要彰显神的见证，两座城都被撒旦破坏了。 以至于今天的耶路撒冷里面没有圣殿。到了新约，教会是神的见证，新约的圣徒能够有份于神的见证，能够居住在城中的房屋。然而如果人软弱失脚了，把城中的房屋卖了，人有一年的时间可以赎回。这一年预表有一定的期限，超过了这个期限就不能够赎回了，人就要失去对见证的经历和享受，就是到了禧年也不能赎回。这是对新约圣徒很严肃的警告。希伯来书10:25也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这里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经历，我们可以享受，并且永远不会失去。这就好像我们在乡村的地业，这是神给我们的份，就是失去了到了禧年也能够得回，这显示出救恩的确定和稳固。然而我们为基督做的见证会因为我们的软弱失败而失去，一旦发生了，我们必须被提醒要赶快的赎回，并且在一定的期限之内赎回，这样我们才能够重新恢复神在我们身上那美好的见证。如果超过了期限，比如有人停止聚会久了就习惯了，后来在别人眼中这个人和不信的人没有两样。我相信圣徒们都碰过这样的基督徒，你知道他曾经受过洗，可是他现今的生活与不信的人一模一样。如果他一直硬着心，他就要失去见证，就是在千年国的时候也没有办法赎回。虽然没有见证，然而所相信所得着的救恩仍然存在，有了新天新地他就要归回，只是在他的身上没有神的见证，缺少神的荣耀。我们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是何等的感恩，谢谢你是我们那至敬的亲属，我们在老我在亚当里所失去的你都替我们赎回，让我们能够得着神为我们所预备各样属天的福分。你不但拯救我们归回，还把我们摆在教会中成为你的见证，帮助我们能够持守这个见证，不轻易卖掉城中的房屋，或是不小心失脚了，也提醒我们在一定的期限中重新赎回这房屋，我们一直有份于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也是你给教会的托付。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中成为明光照耀，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